红二代爆料，习近平而家好瘀，将有核调兵极限震慑，有庞大嘅目标。官逼民反，一个外卖哥哥仔挞着咗印尼反政府示威。袁洪兵话：反共呼声响起，九平启蒙意义大。华盛顿邮报披露，川普喺加沙重建计划。阿富汗极浅层地震，至少九人遇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北京进入阅兵前倒数阶段，但再度传出习近平出问题的消息。习近平忙住去上合峰会接待各国元首，又好快会在九三阅兵的时候亮相。这个亦都再次引起有关习近平权力到底稳不稳的讨论。自媒体人李大宇最新透露，他刚刚接到一位红二代的重磅来信。这位红二代去年就曾经向李大宇爆料，话透露自己对高层政局的了解。现在他讲给李大宇知，全网对习近平状态的解读都流于表面。因为这样，他有很多话不吐不快。他指出，在我看来，习近平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以史上最悲催的方式退出权力舞台。不单止因为习近平受尽屈辱，做了一年扯线公仔，而且他落台之后还会被肃清流毒，接班人不理是谁都会撇清和习近平的关系。习已经是中共党国最大的负资产，之所以被习暂时还在台上，是因为现在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想做的事牵涉太过广了，要动整个体系，体制里面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敌人，所以张又侠他们如临大敌，用夸张一些的方式来震慑可能的对手。不过好在习近平直接认低威了，嗌他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该演戏就演戏咯，给了张又侠他们争取到一些时间。现在看来一切都顺利，这种极限震慑延续到四中全会就会结束。这位红二代说，其实根本没什么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是张又侠完全控制局面。你翻睇下中共历史，睇上嚟权斗激烈，但只系喺局势未定嘅时候，而且仲系弱主当政嘅噃。而当大局已定，或者系强人出现啦，就只会剩低趋炎附势同利益再分配。咩系强人？就系掌握咗绝对军权嘅人。邓小平当年为咩俾华国锋演咁长嘅时间嘅戏？就系因为毛泽东余威仲喺度，江泽民、习近平。只是提拔信任的将领，实际在军队里面没有根基，所以就会树倒猢狲散。习近平现在每一次公开露面都是很瘀的。高潮就是7月7号独自一个人去山西阳泉，大雾弥漫，身边一个常委都没有。同一时间呢，蔡奇和张又侠高调在北京举办活动，习出访西藏也是这样。张又侠呢会将镇压西藏这个大祸呢要习近平来咩嘅？呢位红二代认为，张又侠正喺度用频繁调动军队嘅方式嚟做实对军底嘅控制，呢、这个就类似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通过战争达到掌控军队嘅目的。比如张又侠知道佢对海空军同东部战区掌控比较弱，就利用习近平对台政策，频繁调动军队骚扰台湾，并且喺南海制造事端。测试下忠诚度，同时亦都能够发现隐患。果然发生咗类似南海撞船咁样嘅事，张又侠又顺便将责任扣喺习近平身上。而喺北京附近嘅调兵完全唔同啦，嗰个系张又侠极限施压，外加权力宣示。九三阅兵真正嘅目的就系显示军权，亦完全掌握喺张又侠手里边。阅兵准备过程就系展示张又侠调动军队嘅能力。至于边个嚟接替习近平，呢位红二代认为是胡春华，而且胡会成为中共最弱的总书记，中共重新回到集体领导，来到了一个边个拳头硬一啲，边个就讲咗算的时代。咁啱，上个礼拜独立时评人唐正远亦都收到咗嚟自国内的消息，话确定习近平失去了大权。唐正远的爆料人。听讲话是和中共政国级这一层有接触的人。这位红二代的爆料 令人联想到独立视评人蔡慎坤8月30号透露的消息。蔡慎坤说，经传习近平军中的亲信钟绍军被免除了国防大学的职位，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钟绍军被免职对他来讲是祸定是福呢？恐怕还要等几日才有明确的消息，但外界觉得恐怕是空多吉少，大概率是没得弯。钟绍军是习近平揭竿亲信，在习近平刚刚上位的时候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等关键职位，方泽握紧枪杆子，他如果出事就是跟着苗华、何伟东之后，由一个掌握习近平核心信息的重磅亲信落马。听众朋友怎么看中共现在的权力状态？现在无论是国际媒体亦或是自媒体人，都意识到中共权力的归属对全球有广泛影响，从美中关税到俄乌战争，如果中共政权出现变化，全球从经贸到地缘政治都会改写。这个亦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各方都在聚焦中共权力斗争。这一方面你又有怎样的判断呢？欢迎在留言区发表看法。
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让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印尼外送员阿范在28号的悲惨遭遇，冚唪唥塌着晒印尼老百姓对政权积压的愤怒不满情绪，令到雅加达爆发的一场针对生活开支上涨的抗议即刻升级，演变成反政府反体制的抗争，成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上任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印尼这场抗议从25号起爆发，最初的诉求是对经济现状不满，反对国会议员领取丰厚的津贴。原本抗议看起身能够很快被扑灭，但28号晚21岁的阿凡正在跑单，没想到被卡在示威人群里面。当他弯低个腰执部手机的时候，一部警用装甲车猛地冲过来，从阿范的身上剪过，他被紧急送医，但最后都还是不治身亡。相关的影片很快就在网上热传。印尼美佳资本宏观策略师普里亚迪说，阿范的牺牲完全改变了局面，现在政府面临强烈的反政治精英和反政府情绪。这个令人联想到邓尼斯小贩挞着了中东茉莉花革命同埋中国的六四运动。而家印尼的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十几个主要城市，包括阿范在内至少5人罹难。印尼多个地方的议会大楼被放火烧了起来。总统普拉博沃8月31号取消了访华，并且召开记者会做出重大让步，宣布已经同意撤销国会议员的特权和福利。普拉博沃亦都在警告，近日各地出现的部分示威行为已经构成叛国罪，他已经下令军队和警方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学生团体印尼民主学生联盟 Indonesian Student League for Democracy 主席阿弗里安西亚讲给路透社知，政府的声明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普拉博沃对警方和军方的指示是镇压和恐吓。印尼国会有多达580名议员，光是每个月的住房津贴就5000万印尼盾，是雅加达最低人工的10倍，而且议员呢还有高达1亿印尼盾的月薪。另外 印尼最近制造业裁员，使到中产阶级萎缩，而且收入更低。雅加达经济与法律研究中心 Center of Economic and Law Studies 去年一份报告指，印尼最有钱的50个人的财富相当于5000万印尼人的综合，大约有一半的外送司机在付完日常开支之后，工资一点都没剩。重庆大学城日前出现巨幅反共标语投影，上面写着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旅澳学者袁洪兵表示，中国人正在走向政治觉醒，九平共产党流传超过20年，对中国人认识中共本质有巨大的启蒙作用。文运人士王丹在 S 上面听到重庆标语事件，说一个投影可能不会立即改变政权的命运，但它touch了大家的想象。一个普通人你能够用有限的工具对抗庞大的极权，从2022年北京四通桥事件到现在，中国各种反抗不断涌现，而且这些勇士不约而同都将矛头指向中共政权。袁洪兵讲给大纪元知，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面的绝望时期，特别是后生的毕业就是失业，而大量农民工失业之后回到农村，竟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无法生存，这个是另外一个重大的社会危机。袁洪兵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觉醒，特别是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只有结束中共暴政，他们的人生才可能进入到正常的轨道。袁洪兵分析说，苏联和东欧当时发生的全民反抗是促成共产阵营解体的社会条件，现在中国社会各种危机和矛盾累加起来，显示这种社会条件基本已经成熟，现在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事件，作为点着人民起义的导火线。袁洪兵推断，这条导火线在我看来，或者是从中国内部中共统治的内部爆发，或者是由习近平发动的台海战争所点着。袁洪兵听到九平共产党出版20几年，翻过头来看九平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没有消失到，相反由于他讲出了真相，讲出了中国人在中共暴政统治下所承受的心灵上和实际生活中的苦痛，所以他的生命力显得更加旺盛。同时法轮功学员发起退党大潮，更是精神领域伟大的大起义。华盛顿邮报9月1号报道，川普政府内部流传一项加沙战后计划，准备将加沙变成美国托管区，计划给钱令到所有巴勒斯坦人离开，然后将加沙重建成为度假胜地和制造业枢纽。报道透露，这项计划书有38页，设想美国接管至少10年，重建期间将加沙走廊200万人口短暂转移，肯离开的巴勒斯坦人每人将会获得5000美金、4年租金的补贴和1年的粮食津贴，有土地的加沙人将获得赔偿，可以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生活，或者等加沙重建完成之后领取一户公寓。这项计划由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提出，财务规划则由波士顿顾问集团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负责，但波士顿顾问集团表示这项计划中提到的工作并没有获得批准，负责财务建模的两名资深合伙人已经被解雇。川普2月4号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应该接管加沙，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之后将加沙重建成为中东伟南的海岸，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公开谈到这个计划。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8月31号深夜，阿富汗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仅是8公里，属于极浅层强震，直到发稿时间为止已经知道造成至少9人遇难，25人受伤，伤亡人数预计仲会攀升。 镇央位于阿富汗第五大城贾拉拉巴德附近。南迦哈尔省公共卫生部门发言人拉希米透露，多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第一次强震发生后大约20分钟，同一个省份又发生第二次地震，规模 4.5， 震源深度仅是10公里。BBC 指出，很多村庄被夷为平地，当时正是午夜，大家可能都睡到冧晒，因此恐怕有几百人罹难。值得注意的是，镇央靠近巴基斯坦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当地正遭受雨灾，强震可以说是雪上加霜。阿富汗位于板块交界区，由于基础建设普遍不足，规模比较强的地震就容易酿成灾难。比如2023年10月7号，阿富汗就曾经发生 6.3 级地震以及多起余震。当时塔利班政府报道，至少4000人遇难，是近年来阿富汗遭遇的最致命的天灾。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